好，亲爱的家人，早安啊！好，我们再一次低头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让我们这个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来到主耶稣你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你那百般的祝福。主耶稣，今天不是我站在这里，那是耶稣你自己站在这里。主，我们谢谢你。你说，当我们两三个人奉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主耶稣，我们非常的谢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就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一位爱我们、永远以慈爱伴随我们的神。谢谢主耶稣，真的让我们今天再次来经历你。主耶稣，让我们真的那圣灵也自由运行做工在里面。因为你说你在哪里，自由就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谢谢你，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你那我们那个意想不到的无穷无尽的那个恩典的祝福，我们就一起来领受。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是关于盟约。好，什么叫盟约呢？大家知道吗？是刚才我们也在唱歌啊，有唱到什么十字架上的救恩，是神跟我们所立的一个约，对不对？说盟约，我们名词解释一下，其实什么就是立约，一种特定的一种约定。用我们现代化来说嘛，就是什么合约哦，签合约、签合同，对不对？一旦我们签约了，然后双方怎么样，就一定要遵守，还有服行合同里的条款。有责任也有义务，但同时呢，也享有合约所带来的共同的利益。哦，举个例子哈，我们大家叫买卖房子，对吧？温哥华的人大家都很喜欢买卖房子。一旦我们什么接到一个 offer， 我们签字这个合约生效以后，即使我们还没有住进这个房子里面，但是什么，这个房子已经是属于我的了。只要我一签完以后，即使我还没有拿到钥匙，还没住进去。但是这个房子已经属于我的，对不对？这个大家说啊，就是合约带来的效力，对不对？带来的权利。还有一个是圣经也讲，婚姻也是一种盟约，对不对？一旦啊，我们在民政局里面登记了以后，那就是什么合法夫妻，然后就要享受什么一夫一妻制的条约，对不对？说明什么，这个女的怎么样，名花有主了，不能随便摘，对吧？这个男的怎么样，名草油也有主了，不能随便什么，不能随便踩，不能随便撩，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合约带来的保护，对不对？所以盟约我们也叫立约，是非常的重要啊。在圣经里面啊，神也跟人立了盟约，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些关于盟约的事情，但也是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今天啊，我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盟约的这个含义啊。你知道我们的神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我们来看诗篇89篇34节。你看，神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所出的。这段经文什么？看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一位守约的神，是不是？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不会毁约。他也不会撒谎，也不会失信。人可能会违约，对不对？但神绝对不会。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盟约。你知道有些人啊，他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感觉总是读不到明白，诶，怎么读也读不清楚。其实啊，今天我教大家三个秘诀啊，不，教大家一个点啊，只要看懂了这三个盟约啊，你就能什么，刚才我的 PPT 说什么，你就能秒懂圣经，你知道吗？很多人说读圣经好像很难理解，好像读不明白，其实什么都跟三个约、三个盟约有关系。一旦你明白这三个盟约啊，你知道吗？你一下子好像就能看透整本圣经，就能明白整本圣经哦。所以今天我就告诉你啊，其实圣经啊，从头到尾啊，都是在围绕的三个盟约啊。一直都在围绕这三个盟约，那到底是哪三个盟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 PPT 啊。第一个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叫蒙福应许之约。好，第二个神借着摩西所立的守律法之约。 好，第三个，神与耶稣基督立的恩典之约。如果你认真去看圣经啊，你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约在讲，所以这三个约很多时候也很容易让我们混淆啊。即使在新约里面，有很多人也搞不明白他们的区别。这就为什么大家有这么一个疑问啊，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在我们的教会啊，听别人讲，神是什么？很有怜悯的，是爱我的，是无条件接纳我的。可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哇，一翻开圣经，哇，神看这个人发怒了，惩罚他，神降灾让他们死掉，哇，怎么觉得神好像很残忍，怎么跟我们在教会所说的，跟我在圣经里所看的神不一样，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么疑问。很多人都会说，奇怪，你们说神这么的爱我，可是我读很爱人的，对不对？可是一打开一看，神到处在惩罚，在刑罚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啊，有时候真的觉得神啊，好像是一位很可怕的一位神，铁面无私啊，比包青天什么还严厉。真的，有时候如果你读圣经不读明白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三个盟约的区别。一旦我们搞清楚了，你的问题啊，你的疑问就迎难而解。那这三个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再看下一个 PPT。 这三个约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的蒙福应许之约啊，神的祝福啊，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统，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血统，神就祝福你。 OK， 就这么简单。第二个，神借着摩西所立的那个守律法之约，神祝福你的条件是什么？是因为你的行为，只要你行为遵守了律法，神就祝福你。好，第三个，神以耶稣基督所立的恩典之约，神祝福你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你的身份，在基督里你的身份。好，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只要大家认真搞清楚这三个的区别啊，你对圣经啊，你会觉得哇，我豁然开朗，从头到尾原来都是围绕这三个约在讲，好不好？我们在讲第一个约哈，第一个就是把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蒙福应许的盟约。亚伯拉罕是何许人也呢？如果你非要在圣经里面啊挑一个最蒙福的人啊，那我觉得啊一定是非亚伯拉罕莫属了。因为圣经啊从一开始，从第一章啊到第十一章这些段落里面，神都是什么向全世界在说话，但是从第十二章开始，神指向一个人说话，这个人就是谁？亚伯拉罕，对吧？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然后跟他立了一个约，然后给他建立了一个家，借着这一个家又成立一个民族，然后又借着这个民族给他成立一个国家，借着这个国家然后来祝福全世界。而祝福的根源在哪里？就是在亚伯拉罕这里。你知道即使到当今世界啊，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的河流还在流淌，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后代还在影响了这个世界。我就问大家，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智慧的民族是哪个民族？对吧？犹太民族。我很希望说是我们的汉族，可是不是啊，因为真的是犹太民族，因为神拣选了这个民族，对吧？全世界最公认的、最有智慧、最富有的，就是这个犹太民族。虽然犹太人啊占全球人口只有 0.2%， 但却控制了全球的经济命脉，而且不仅只是在经济、金融，在科技、教育、法律、医学，甚至是什么战争上面等等的领域，你知道吗？犹太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啊！就像今天也是。你知道今天的以色列国就是由什么？由犹太人组成的，对不对？号称什么中东小霸王，对不对？怎么打都打不就打不死的小强，好多人都过去的几个世代都想把以色列给灭掉，对吧？灭不掉。那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神以犹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而犹太人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所以犹太人 为什么这么的蒙福？就是因为什么？神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啊，立了一个蒙福的应许之约。这个约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的蒙福，到今天还是这么的蒙福。我们来看看当年啊，在创世之际，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什么样的约？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一二三，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的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字啊？必啊，什么叫必呢？就是什么一定的，神一定要祝福亚伯拉罕。你知道亚伯拉罕什么？躲都躲不掉啊！祝福是追着亚伯拉罕。大家有没有看到神的用词啊？叫必。为什么神一定要什么？因为他跟他立了一个盟约，对不对？我一定要祝福你啊！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再看下一个经文。好，我念给他，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讲到后面的大卫王、所罗门王都是非常出名的一些君王哦。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聚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蒙福之约，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圣经的时候，从十二章开始，你知道圣经都在讲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你知道圣经记载神是怎么祝福他？圣经记载说什么？亚伯拉罕金银牲畜极多啊，他都富可敌国啊。亚伯拉罕你知道有怎么样，有私人的军队啊，你知道连其他的君王都要对亚伯拉罕敬畏三分。然后他的儿子以撒在荒年的时候却有百倍的收成，对不对？人家连吃的都没有，他却有百倍的收成。然后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呢，也是极其的富有，他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还有一个儿子是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约瑟，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家族啊，他的后代真的可以说是什么世代显赫啊，名门望族啊。这都是因为什么？跟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所以我们从圣经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你知道神就特别祝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什么？这个祝福只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就有资格合法来享受神的祝福和神的供应，而且怎么样，不用承受神的愤怒、咒诅和审判。换句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亚伯拉罕的盟约之下，神的祝福不在于人的行为，而在于什么？人的出生。讲得更通俗一点啊，只要你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啊，只要你有亚伯拉罕的血统，这个约就要大大来祝福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有个特点是什么？它不在于你的行为，而在于你什么？你的血统。只要你有亚伯拉罕血统啊，你就有资格享受神给你的那个特别的这个盟约恩典祝福。就好像今天这个英国皇室，对不对？只要你出生在英国皇室的话，你一出生你就是一个贵人，就是一个名人啊。就好像现在那个英国皇室的好像儿子叫什么哈利是吧，哈利王子，据说好像是住在加拿大，对吧？你知道他走到哪里都是聚光灯啊，都很多人在关注他啊。当他没钱的时候，他说我自己写一个自传就可以出名，是吧？不是因为什么他很有才能，不是因为他能力出众、才华横溢，就因为什么他的出生背景，因为他的血统，因为什么他出生在这个英国皇室的这个家族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啊，你看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代啊，即使不是有很好的行为， 按理来说，按我们人的常识来说，神应该发怒审判刑罚他们，但是神都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很简单，跟行为没有关系，只跟他们的血统有关系。如果论行为啊，我觉得亚伯拉罕绝对不是一个好男人，对吧？圣经记载什么？亚伯拉罕当年什么呀？贪生怕死啊，你知道，出卖自己的老婆两次，对不对？称自己的老婆是什么？是妹子，然后允许别人把他老婆抢走。说实话，论行为啊，比我们在座男同胞都不如在座我们男同胞，对不对？是吧？你看，森哥、曹大哥，对不对？杜大哥，对吧？有可能卖老婆吗？是吧？士可杀不可辱嘛，对不对？这最起码做一个男人的什么底气或勇气，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呢，两次卖老婆啊，真的比我们在座男同胞都差。而且，但是当他两次卖完老婆以后，神有没有咒诅他？有没有斥责他的行为？没有啊。反过来怎么样？神去斥责他的敌人，然后又继续的祝福亚伯拉罕。好像每次他卖一个老婆以后，神就更祝福他一点。真的，有时候看完你会这么个感觉啊。所以你们发现神什么一直在持守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亚伯拉罕的行为好坏没有关系。所以你再看看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对不对？他也继承亚伯拉罕这个产业，但是就验证那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撒同样贪生怕死，他的老婆太漂亮了，别人就要来抢他，然后他也是说这个老婆是我的妹子。你看以撒也不如我们在座的这些男同胞，对不对？但是神同样没有指责以撒的行为，相反神怎么样？还是继续祝福他。然后圣经记载什么？让他极大的昌盛，哇，连那些非利士人哇都看不下去了啊！他说怎么这么的有钱？还有亚伯拉罕的孙子叫雅各哈、啊，你知道雅各这个名字就是什么？就是欺骗者、抓的意思。所以雅各一生都在骗，把长子的名分骗过来，然后欺骗什么以撒，欺骗他的父亲以撒，然后得到那个祝福。尽管这个祝福是骗来的，但是神还是尊重这个祝福，还是祝福了雅各还有他的儿子。他们真的，你知道雅各的儿子啊，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啊，他们真的有时候让我们能觉得他们行为实在是太败坏了。你看雅各的儿子流便跟他的继母啊有不正当的关系，然后犹大在一次那个生意途中啊就找妓女，然后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乐，结果才发现这个妓女竟然是他的儿媳妇，对吧？还让他怀孕了啊、嗯！还有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因为妒忌嘛，就密谋要杀死自己的亲弟弟约瑟，然后把约瑟当作奴隶给卖掉了啊、嗯！然后骗他的父亲雅各说什么？说约瑟被野兽给吃了。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啊，这些哥哥啊怎么样？简直就是什么？禽兽丧心病狂，是不是？但是呢，神有没有惩罚他们？神没有。反过来怎么样？神还去继续的祝福他们，使他们雅各的这些儿子们成为什么以色列的十二个大支派。诶，所以我们就看到没有，神一直什么在持守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有他后裔所立的这个门徒之约。因为我们的神，我一直说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守约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也看见神给的祝福，就是确确实实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仅仅是因为什么？他们的血统跟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大家听明白亚伯拉罕这个血统这个祝福了哦，这个盟约的祝福的条件。好，那后面呢，因为雅各的这些儿子们还有那一代人都死了，那以色列嘛，那个家族啊，向神发出了一个哀哭，因为他们在埃及地受到剥削压迫，那神也听到他们的呼求，然后怜悯他们，也因着他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就什么要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从什么埃及为奴之地，然后进入迦南美地。 而且神是什么？让他们健康的、富有的、安全的来离开埃及地，然后带领他们到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看一段《生命记》这段经文啊，来我读给大家，在《生命记》七到八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就是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就用大人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好，这就讲到后面，因为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带领他的后代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所以神就拣选了一个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然后在去迦南美地的路上，在西乃山上，由于什么，以色列人什么就开始骄傲自满，他们同意啊跟神重新立一个约，然后通过摩西来颁布。那这个约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第二个约，这个约就是什么，要靠行为守律法的之约，我们也把它称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之约。但是也因为这个盟约，我们跟神，就神的，神跟他的子民的连接方式啊就改变了。第一个亚伯拉罕的门徒之约只是跟他们的血统有关系，神就祝福他们，而摩西的律法之约呢，是在血统之上又加上了行为。所以当这个约一发布的时候，现在的以色列人啊，想要获得神特别的祝福，必须严格遵守一系列律法的高标准，然后遵行一切的律法典章。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出埃及书啊、利未记啊、民数记、生命记记载了什么600多条摩西律法啊，然后以色列人都要遵守，如果犯了一条等于犯了众条。但是一旦他们遵守了律法之下的这个要求，有好的行为，同样他们就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好，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出埃及记神所立的约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还有下一个经文，再下一个经文，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照着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好，再下一个哈。好，这一个哈，这个约就是律法只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那关键还有一个点啊，如果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就必受祸。哦，大家有没有看到，以前啊，亚伯拉罕就以色列人，他们只要他们的血统是正确的，他们就可以领受神的祝福。但是什么，摩西的律法之约在这个血统上面又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行为，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你必须遵守律法之下那些高标准的行为，然后才能怎么样，换取神的祝福。但这还不是全部啊，重点是什么，在这个约里面，如果你没有达到律法之下的那个要求，你违背的律法，你不仅是嘛失去神的祝福，失去神的供应，同时什么，你要承担神的审判、刑罚和咒诅。因为我们的神是嘛，是一位公义的神，公义是神的属性，对不对？守约信实也是神的属性。以前神的审判、怒气、咒诅啊，只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个敌人以及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但是现在呢，却要降临在亚伯拉罕的后代，什么样的后代人上面呢？就是那些没有好行为与违背律法的人，就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啊。 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的子民啊之间的关系瞬间就发生了改变啊，就是什么，当摩西颁布了这个律法之约，你知道当年啊在西乃山上神单独约见了摩西，然后什么跟他颁布了这个十诫和律法，当摩西拿着那个石板啊就是十诫下山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干嘛，在拜金牛犊，他们马上就违背了神刚刚给他们发布的这个律法之约。你知道神怎么样，神没有提供说第一次警告的机会，神因为以色列人啊拜偶像勃然大怒啊，然后马上什么用瘟疫击杀他们，你知道3000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顺便被灭。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律法一颁布，3000人就死在律法之下。那神甚至没有给以色列人去适应这个律法啊，适应这条约。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神有点太残忍了，对吧？你知道以前以色列人啊在埃及之间他们也怎么样，也拜偶像也拜假神，甚至什么悖逆啊骄傲抱怨神，然后什么神从来没有击打他们惩罚他们，也没有咒诅他们。但是这是圣经记载历史上第一次神对他有盟约的子民发怒，第一次惩罚他盟约的子民。那在这里我就问大家，神为什么会这样子，神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严厉，对吧？神以前对以色列百姓那是非常的好，对吧？今天突然间来个360度转弯，18038度又转回来了，180度转弯，为什么？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吧？你说神，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埃及到西乃山之间啊，无论以色列的行为多么的恶劣多么的不好，但是神还是单单来祝福他们，神跟他们显示的就是爱，就是包容，就是怜悯同情啊。但是就在民数记记载，就几个月之后突然一天神完全彻底的改变了，似乎只要以色列一出格啊，神就咒诅他们，很多时候神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都没有，神的咒诅真的是又快又猛烈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觉得神好像有点残忍，好像一个暴君一样，是不是神的更年期来了啊？开个玩笑啊，是不是的？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位神？我们刚才唱歌也唱到了，对吧？神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是认为神改变的举手，认为神不改变的也举手。那有些人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哦，就是不知道是到底神有没有改变。我今天想告诉你啊，我们的神是什么？刚才唱的，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对不对？神永远不会改变，所以给大家一个肯定，神永远没有改变。第二个，以色列百姓有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啊，他们的行为其实还是跟以前啊很差很不好。那为什么神也没有改变，以色列人依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行为也没有改变，他们在西乃山之前他们不守安息日，整天在抱怨发牢骚，抱怨神也抱怨摩西的带领，但是神却没有因为他们的行为来惩罚他们。你知道神对待他们就好像对待当年对待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神从来不计算他们的过犯。那为什么，什么导致了这一些神突然间的改变啊？大家想一想，是吗？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改变了。第一个，蒙福恩典之约，神祝福他们是因为什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们的血统，所以他们有资格来领受神的祝福。而神的愤怒、神的惩罚是给这些血统以外的人，特别是那些咒诅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人，那些敌人的身上。但是第二个呢，摩西的守律法之约，神的祝福和恩宠不仅给那些什么血统正确的，而且也要行为正确的人。但是同样，神的咒诅刑罚不仅给亚伯拉罕的敌人，也给那些什么没有遵守律法亚伯拉罕家族的人，违背律法的人，他们也要承受这个咒诅。圣经还讲了，咒诅甚至会延续到他的后代。所以大家看到关键点没有，就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改变了， 神跟他们立的这个约改变了，对不对？所以当以色列在蒙福恩典，那个亚伯拉罕的蒙福恩典之约之下，神不会数算他们的罪，因为什么？律法还没有临到他们。你知道罗马书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看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对神而言啊，你知道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了。罗马书五章十三节，我们看下个经文，我们看个下个经文，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再看下一个经文，那神是怎么来定义的？再下一个经文，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地上了，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了。那么看到是不是神是这样子来定义的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神对待他们啊，那真的叫无微不至啊。你知道白天怎么样？有云柱怕他们被晒，晚上有火柱怕他们看不见，怕他们冷，对不对？然后天天给他们降下那个新鲜的玛瑙，神对他们真的是无微不至的显示神的爱，然后给他们提供一切吃的喝的穿的，即使他们抱怨，神也没有咒诅他们，也没有惩罚他们。但是一到西乃山的时候，当摩西颁布律法之后，神看到他的子民一旦他们什么违背律法，神就降下灾害，神就开始什么刑罚他们。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摩西律法之下，以色列民族啊不断的受苦，当然偶尔有些时候他们也达到顺服了律法的标准，然后他们也经历神的祝福，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经常什么失败，守不住律法，然后常常怎么样就被神来审判降灾刑罚，然后经历的一直在经历什么灾难、死亡，甚至被神来遗弃啊！所以大家为什么看到圣经里面神突然间180度改变呢？是因为什么？神跟人立的这个约，神在这个约之下，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发现啊，你知道在摩西律法颁布的1500年里面啊，以色列人里面啊，没有一个人啊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在律法之下站立得住啊。就像神说拣选那些先知、祭司、君王也好啊，就好像我们说律法里面的精英大卫王，对不对？他也没有，对不对？他也守不住律法，甚至连律法的祖师爷摩西，对吧？是摩西颁布了律法，但是摩西都没有守住律法，以致最后没有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圣经说什么？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人可以靠着行为在律法之下称义。所以在座的各位啊，还视频前的家人，你们想不想靠着自己的行为在律法下称义呢？想不想去守这个律法呢？如果有人想的话，是不是觉得自己比大卫王还厉害，是吧？比所罗门还厉害。圣经讲了，没有一个人守得住在律法之下的1500年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啊，在律法之下被神惩罚的遍体鳞伤啊，没有人可以在律法之下靠着自己的好行为站立。所以这个摩西律法好不好？好，那你有个好行为，对不对？但是你守得住吗？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守不住。如果有人觉得做到，那你去守。我是很实在啊，我真心来到神里面，我说我守不住，我也做不到，我没办法，真的，我也直接自己做不到。所以今天嘛，在律法面前，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根本守不住摩西的律法。但是什么？感谢神的恩典，神怎么样爱我们，爱到怎么样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给我们。所以神在新约之下借着自己的独生儿子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盟约，这个就叫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这是我要分享的重点啊，也是我们整本圣经的重点，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什么？神借着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跟神之间立了一个什么恩典之约。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2章12节啊，我们看一下下面几个经文。那时啊，是指的就是我们啊，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然后在以弗所书十一章十一节，我也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在他的里面是在谁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对不对？是这么，这就是福音。福音被称为什么？好消息。你知道神的祝福本来是什么？给犹太人的，跟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宝血，他什么？跟神之间立了一个新的约，在他的里面，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在这个约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合法来领受神一切丰盛的供应，来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祝福啊！你知道，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什么？是建立在什么？我们的身份上。我们的身份就是什么？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的身份？大家能理解这句话吗？我们常常说，圣经也有很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在基督里，我们常常说嘛，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一个公义的，我是圣洁的，对不对？在基督里我是神的儿女。什么叫神的儿女呢？以前什么？我们称至高无上的神是什么？是神，对不对？但今天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可以称这位至高无上的神为什么？阿爸天父，对不对？我们虽然啊不是富二代，但我们是什么？神二代，对不对？跟旁边人说你是神二代。你知道神二代，神二代厉害还是富二代厉害？那肯定是神二代厉害吧。富二代会说什么？说我爸有钱，我爸是李刚，对不对？可神二代说什么？我的父亲是谁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万有都是他的，对不对？你爸里面的钱也是我爸给你创造出来的，是不是？这就是什么？神二代的底气，对不对？你知道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宝贝的什么？公主王子。你知道我常常这么来定义自己啊，我说我本是天上一王子，暂且潇洒在白石，这是我真实的身份，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有一天我要回到天家，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天啊，你一定要认清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当你认清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就进入了这个盟约里面啊。所以在基督里不是简单一个口头禅，这是我们读圣经好多在基督里，你知道什么？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什么叫新造的人啊？就是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属于什么？我属于耶稣基督的，对不对？是在基督里。甚至你可以怎么理解呢？我们常说的耶稣如何我就如何，这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我与基督合为一体，耶稣就是我的，我的就是耶稣的，这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所以当你真的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今天什么不管你的血统，也不管你那个起伏不定时好时坏的行为，因着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神什么就要应许来祝福你。神跟你的关系只是单纯的建立在什么？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能进入这个盟约之中，是什么？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相信他。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你就是在基督里，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资格来享受这个盟约的祝福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什么？主耶稣是神独生的儿子。你知道耶稣拥有完美的一个血统。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什么？是百分之百的神，但他也是什么？百分之百的人。圣经说他什么？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就看圣经马太福音一打开，很多人说哎，这是讲什么？怎么讲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写到那么多？为什么？他是要让我们显明什么？从肉身角度来讲，耶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理所应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什么？是亚伯拉罕那个福分的合法继承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同样的意思，我们自动被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相当于我们就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啊。所以当年神怎么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同样也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什么？我们也变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圣经神告诉我们的啊。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哈，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可以成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看见没有？借着信，什么？因为什么？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你知道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说啊，他说对犹太人怎么说啊？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肉身生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神岂不能从石头中兴起更多亚伯拉罕的后代？就是什么？不是肉身生的才是亚伯拉罕后代。今天你借着信，信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你也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你用亚伯拉罕的血统，你就可以领受神当年给亚伯拉罕的那些祝福。所以看到没有，在基督里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你的血统被改变了。第二个，耶稣有完美的行为，就是什么？如果你要在世上找一个人他是完美的，完全没有犯过罪的，完全圣洁的，那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这么一个人。圣经希伯来书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圣经说什么？他从来没有，口里没有任何的诡诈，连心里都没有。所以我们主耶稣不仅什么出身正确，他拥有亚伯拉罕的血统，而且什么？他不像亚伯拉罕那些后代没有好的行为。我们的主耶稣什么？有一个什么完美的行为，对不对？所以当他在人世间，耶稣作为人的样式，他的行为完全达到了摩西律法的要求，那个超高标准神都做到了，他完完全全的顺服律法的要求，他配得摩西律法之下一切的祝福。但关键一个点还是什么？他却愿意为了在座的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全人类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只也是代替那些不顺服律法的人，违背律法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啊，一二三，神使那位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大家看到没有？圣经记载，因着我们主耶稣一次的赎罪，他永远也不用再承担律法之下罪的刑罚和咒诅。就主耶稣什么？为了我们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赎罪祭。所以主耶稣已经承担了这个律法之下所有的咒诅，以至于什么？我们今天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叫谁呢？叫我们可以永远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完美的人，公义的人。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敢这么宣告，我是圣洁的，我是完美的？因为什么？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将来的罪，神全部洗净了。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神的义，我们就是一个义人，对不对？所以今天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因着他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在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什么？我们大胆的宣告我们是义人，对不对？罪是不能追讨义人的，罪是追讨谁？追讨罪人，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义人了。所以我们可以承受摩西律法之下一切的祝福。什么祝福呢？我们看很多啊，你在旧约里面什么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所有这一些祝福今天我们都可以合法来领受，合法来继承，对吧？而且我们永远不用担心因为违背律法所降下那一些刑罚跟咒诅。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已经代表我们遵守并满足了整个律法的要求， 而且他也承担了律法之下所带来的一切咒诅跟刑罚。所以今天什么？为什么说我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什么叫做成全律法呢？成全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超过律法，胜过律法，完败律法。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摩西的律法已经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盟约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盟约终结了一个旧的律法之约，一个恩典之约来取代律法之约。所以我们看看那个 PPT 啊，你知道新约之下主耶稣的恩典之约不再是什么以我们的出身正确，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正确，仅仅是因为什么？我们信得正确。所以今天只要我们信得正确，我们常常说只要你信得正确，你就一定能活得正确。因为只有当你信得正确的时候，你才能领受得正确，对不对？你领受得正确一定能活得正确。可是当你信得不正确呢？如果你信的是摩西的律法，那你今天会幸福吗？你肯定会提心吊胆的。哎，我是不是这里会犯罪，我是那里会罪，天天提心吊胆。而神会不会因此来惩罚我？因为什么？你在那个领受的是摩西的律法之约。但是什么？当你领受的是恩典之约，你信，你什么？你相信耶稣就是我的救主，我相信耶稣爱我而为我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一滴一滴的流下了。你只有相信这一些的时候，在你相信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这个盟约之里，进入了这个恩典之约的里面，对不对？所以今天什么？只要什么？我们正确的信，信什么？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进入这个盟约里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对这个盟约啊，越来越多的明白，真的，越来越多的启示啊，你知道我们的信心肯定是会不一样的，我们整个人的那个生命状态也会不一样的。因为常常提醒你什么？我就在耶稣基督这个约里面，亚伯拉罕的祝福之约，律法之家那些祝福全部都要临在我的身上，而且还不只只是这一个，还超过这个所我们真的所求所想。所以我常常说神对我们的祝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圣经是什么？以耶稣的出生化为新约跟旧约，对不对？那么之前的两个约都是在旧约里面，而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什么？就是在新约里面。那新约跟旧约最大的一个区别，它的精髓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什么？旧约都是什么？神跟人立的约，而恩典之约是什么？神跟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所立的约。神是不会毁约的，我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的神是什么一位神？是守约的神，是信实的神。但是人呢？人会不会违约？会的，对啊，太多了例子了，什么兄弟反目成仇，即使是亲兄弟也是签合同也会违约，对不对？婚姻也是一个约定，多少人违约的，对不对？真的会这样，因为人什么？人是软弱的，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摩西啊的律法之约就是神跟人立的约，在这1500年里面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人不断去毁，不断去违背律法。因为什么？人实在是太软弱，太有限了。所以当神跟人立约，神是没有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人这一边啊，人守不住约。但是恩典之约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代替全人类与神所立的盟约。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主耶稣会不会改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不会改变。所以这个恩典之约永远不会变。你想一想，这个约永远不变啊，你这一想，这个约是坚固就非常牢固的。当你想一想的时候，你知道吗？借着这个信的时候，你进入这个约里面，我觉得你的信心都不一样了啊。所以今天什么？我们如何要持守这个约？需要我们有好行为吗？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什么？很简单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在基督里我的身份，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说十字架的王宫，当你领受的越多，你明白的越多，你的信心什么就会大增。所以很多人说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不是靠嘴上说啊，我信我信我有信心，不是靠嘴巴说，是靠什么？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当你认识的越多的时候，你信心就会不断的被提升。当你信心被提升的时候，你就不断在提醒自己，原来我在耶稣基督这个盟约的里面。所以这个约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跟我们的血统没关系，跟我们的行为没关系，只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恩典之约，有人说叫做奇异恩典。我真的用世界上，我真的用文字已经找不出如何来形容这个约有多好，好到我们超出了我们人的理性，超出我们人的想象。只要什么？我们简单的相信，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什么？我们就在这个约里面，神的祝福就永远不变，对不对？所以感谢神啊！最后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最后一个点啊，很快就结束。来，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因此他就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新约的中保，借着死亡救赎了触犯旧约的人，好叫那些蒙召的人得到所应许的永恒基业。这里讲到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是中保。什么叫中保？大家知道中保是什么意思吗？担保人，对啊，是做过企业的人都知道，我们什么叫企业担保，或者叫做个人担保，对不对？担保人就是说，今天你去银行贷款啊，但是银行评估了你的还款能力，对你没有信心，然后就会叫你什么，找一个担保人来担保啊。一旦这个担保人愿意担保，银行就会把钱借给你，因为为什么？银行到时候发现你违约的拿。你不能还款，他就会找这个担保人帮你来担保，对不对？所以这个担保人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而且这个担保人什么？要有实力，对不对？如果今天张三找李四借了1000万，然后让王五来做担保，结果王五呢自己穷得叮当响，那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有没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个担保？那肯定没有，对不对？因为张三还不起钱，那王五就得必须帮他还，所以这是个常识哈。担保就是这个意思，中保就是担保人的意思。那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担保人？有，他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一切都是他的，绝对有实力，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是绝对有实力，而且他愿不愿意呢？愿不愿意做我们的担保人？愿意。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中保，而且耶稣已经做了，在十字架上做给我们看了，对吧？所以今天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担保人，意味着什么？哇，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当你知道以后，你怎么，你整个人的信心，你整个人的生命状态都不一样。耶稣的担保意味着什么？我还不了的债，谁帮我还？主耶稣帮我来还。我做不到的，谁帮我来做？主耶稣帮我来做，对不对？我解决不了的问题，谁帮我来解决？主耶稣来帮我解决。所以为什么我敢说问题不大，耶稣最大？因为什么？一切都由耶稣这个担保人来担保。你知道在这个恩典的盟约里面啊，神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神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来看我们，是吧？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在这个约里面，如果耶稣是完美的，那我们就是完美的。如果因为神是通过耶稣来看我们，耶稣如果是圣洁的，我们就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的确信，我相信在恩典之约之下，神不会再惩罚我，神不会再刑罚我，神不会再咒诅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有多好有多完美，而是什么？耶稣是我的中保，不是我好，而是因为耶稣好，不是我完美，是因为耶稣完美，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完美，天父上帝看我就是完美的。好，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你说从我们肉身人的角度来讲，人怎么可能不犯罪？人怎么可能一直有好行为呢？我们俗话说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的一生可能一直不断的在犯错。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人的一生啊，是什么？是在一个学习和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人总是什么？会软弱，会跌倒。但是什么？我们仍然相信神是爱我们的。 因为什么？在这个约里面，他永远不会来惩罚我们。神爱我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对吧？所以我敢大声的宣告，神不会咒诅我，神只会祝福我，他是我的依靠，是我随时的帮助。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中保，他是我的担保人，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所以律法下的违背罪的刑罚不会降到我身上。我们常说恩典是什么？是白白的。那是因为什么？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耶稣为我买单了。这就为什么恩典是白白的。就好像 Kevin 牧师今天请我去吃饭，就我发现我没带钱，但为什么我敢大摇大摆的进去吃，又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因为什么？有人给我买单了。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为什么敢大摇大摆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个祝福呢？因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买单了，他为我们付上一切罪的代价，所以什么？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那些祝福，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担保的重要意义。你知道在这个盟约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什么？盟约的双方，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盟约里面意味着什么？神的一切就是我的，而我的一切也是神的，就像夫妻双方一样，对不对？那我的敌人是谁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对不对？我的问题是谁的问题？也是神的问题。我的困难是谁的困难？也是神的困难。我的疾病是谁的疾病？也是神的疾病。所以神要一起帮我来解决这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敢理直气壮的来宣告，神一定会医治我，神一定会帮助我，神一定会祝福我，神一定会站在我这一边。因为什么？我已经跟他立了一个盟约，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中保，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担保人，主耶稣就是要一起来承担我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挑战，还有一切的疾病，耶稣基督都要跟我一起来承担。所以我们的宣告是什么？是有根有据的，不是一个口头禅，不是像那个做传销的一样对着镜子然后看着自己啊，我要富足，我要有钱，我会成功，那没用的。我们的宣告是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对吧？有耶稣这位基督这位担保人，所以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神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难道神不能解决那么一点问题吗？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你认真去看圣经，对不对？宇宙万物他都能创造出来，还不能解决你那么一点点的两分钱的事情吗？不可能，在神的眼中那就是一分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当你有这个耶稣是你的担保人，是你的中保，你知道我在这个盟约里面，那真的你活出来的状态绝对不一样，你的信心也绝对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啊，真的这个盟约啊，它不是一个知识或者一个概念，一个常识。如果是的话，以前我也读圣经，我也是哇，这盟约盟约立约，但好像在我生命中并没有产生多大一个作用。但是当我自己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盟约里面那需要圣灵的启示。当你被启示开来以后，你发现不一样了啊！因为它不是一个知识，它是圣灵带下一个启示。启示什么？带有力量啊！启示人带下那个极大的一个信心啊！所以今天这个盟约就像我们领圣餐一样，绝对不是一个形式，一个仪式。今天领圣餐，你知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我们就最后一个经文，耶稣说什么？我们天天要领圣餐，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拿起那个饼祝谢，就劈开了，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什么？为我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然后饭后正要拿起这个杯，这个杯是我用血跟你所立的一个新约，是为你们，就是为我们而流出的。所以这个血代表什么？代表立约。是如果你去看圣经，在以色列人就希伯来文化里面，血都立约都要用血。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亲自来为我们立的这个约，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活在这个约里面。所以这个约好不好？太好了，而且也非常容易，不需要你有多好的行为，不需要你穿越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说我能不能出生在你的后代，不需要，只需要什么？ 借着信，信耶稣，你就能进去。所以信仰很简单，这就是简单的信。但是难在哪里呢？就是什么？要放下我们的理性，放下我们的思维，放下我们的经验，甚至放下我们的学识。因为什么？那些东西只会让我们骄傲，对吧？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骄傲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年的以色列人是神这么的爱他们，拣选他们，但是因为他们骄傲自满，说我非要立一个律法之约，他都靠着我的行为，我可以遵守神一切的命，一切的那个律法要求，没有一个人遵守得到。所以今天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当我们简单的信，我们就在这个门约里面，在这个门约里面，你可以享受无穷无尽、丰丰富富神恩典的祝福，好不好？今天跟分享就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哈。